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由2018年1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研读马可福音，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计埋今天我们还有两篇道，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就可以完成整本马可福音。我们讲到系列的总题叫做非凡的见证，不是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凡的作者，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凡的救主。马可福音是一本怎样的书？德国圣经学者 Martin Keiler 曾经这样介绍过马可福音。他说马可福音就是耶稣受难复活故事前面再加多一个延伸拉长了的引言， A passion narrative with an extended introduction。马可用了十章的圣经去讲述耶稣的三年事工，除了最后的礼拜之外，到了第十一章，我们正式进入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周，一直去到第十六章都是讲着最后的一周。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那里，我们见到耶稣以胜利的姿势王者的身份骑路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耶稣之所以选择骑路，是因为在1000多年前所罗门被封为王的时候，他都是骑路，他骑的是大卫王的驴驹。耶稣是谁？他是大卫之子，他是以色列的君王，然而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君王。在圣城耶路撒冷那里，耶稣为他的子民戴上荆棘的冠冕，他要将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中段，马可带我们离开耶稣的最后晚餐，进入了黑夜里的客西马利园。在那里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深入园子祷告天父。在那里耶稣三次催促门徒要警醒的守候，而门徒有三次的肉体软弱陷入迷惑。去到做故事的结尾，突然间犹大要出卖他的人带了一群有刀有棒的人回到耶稣的面前，经过了一番的挣扎，耶稣被捕，门徒四散，只剩下耶稣一个人独自在园中，独自被逮捕，独自受审判，独自上十架。在那日的晚上到第二朝的晨曦，耶稣一口气接受了六个审判，三个黑夜里面的审判，犹太人的审判，跟住还有三个早晨的审判，是罗马人的审判。审判结束的时候，比拉多深知耶稣无罪，他却无法摆脱犹太领袖所施加的压力，最终比拉多选择释放杀人犯叛逆者巴拉巴，却将上帝的儿子耶稣送上了十字架。照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记载，他们鞭打戏弄耶稣之后，就带他出去，背起他的十字架前往各各他。但我们去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21节，有一个古利奈的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浮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强迫他同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情景，一个被毒打了一番的耶稣，血肉模糊，沉重的十字架，他无力前行，又或者他行动非常之缓慢，阻差放工，于是他们很不耐烦，他们就强迫周围看见他见到耶稣的其中一个人，那人叫西门，让西门代耶稣去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告诉我们知，当时的西门是从乡下来，其实所谓乡下就是城外， 他基本上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想入城，而现在他却被迫去转方向，反转了整个180度的大逆转，现在他要出城。我想你记住这个图画，他被迫转态，他整个人转态背起十字架。因为我们继续下去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图画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马可告诉我们，这个人叫做西门，西门是希伯来文，他由古利奈那道地方，古利奈是非洲的北部，很有可能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犹太人，他专登从外地回归耶路撒冷来做什么？因为当时是逾越节，是犹太人的大节，他可能周围还有家眷在身边。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见到一个这样的场面，一个来朝圣的中心的犹太人被迫他们去扭态要再出返城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可能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是一个愤怒不公的世界，这班这样的罗马人。但当你望完西门，你再看耶稣的时候，你又会有另外一重的伤感。就算你不信耶稣是基督，你都为他肉痛，你都等他凄惨。一个将要被钉十字架，已经是血肉模糊的犹太教师。这个是我们读这段圣经那种情感的流露。不过我想你安静下来，我想你想一下马可究竟想我们有什么的反应。马可写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想我们读完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有什么的反应。信不信由你，如果你真的读得明马可写的东西，你读得明马可的用意，你将会有一些愕然，甚至你是大为的惊喜。那不是惊慌，是惊喜。为什么？为什么你应该会惊喜？有没有发现马可好像跟西门很熟？有没有发觉马可好像认识这个人？他知道他的乡下在哪里，但我都不知道你的乡下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的乡下在哪里？为什么马可写他的时候知道这个人的乡下呢？还知道他有两个仔，还知道他两个仔的名字，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做老凡。马可又好像意识到他很多的读者都会认识这个西门的一家，于是他不只是写一个读书报告或者新闻报道，他是写给一班一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咦，我们认识他的。古利奈人西门的故事在三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有马太，有马可，有路加。然而唯有马可告诉我们知他两个仔的名字，亚历山大和老浮这两个名字很独特，唯有在马可福音里面才出现过。圣经学者相信马可福音大概是写于公元五十几至六十年，大概耶稣死后二十几三十年的时候，而他写作的地点很有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哪里？在罗马。马可在罗马写马可福音，这个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去看保罗的罗马书，在保罗的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问候在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又问在主蒙拣选的老浮，在主蒙拣选的老浮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老浮在罗马的教会，可能他老豆死了，所以他问候他母亲，会不会是同一个老浮？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两个 Rufus， 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二三十年之后在罗马的事情。你可以不可以想象第一班读马可福音的人，马可福音写在罗马，跟着读给罗马 的教会的小孩在那里听耶稣的故事，听到这一节的时候突然间竖起耳朵眼睛明了，难道这个西门就是老浮叔叔的爸爸？为什么叔叔呢？因为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了。于是他们转眼望向他们当中的老浮，还有教会那些年长的会友，而他们望着这班小朋友含泪的点头。老浮说，他就是我爸爸，是我爸爸第一次第一次遇上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这一家人西门、亚历山大、老浮成为了初期教会的一份子，不过马可还有更多的布局。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三个名字西门、亚历山大、老浮是出于三个语言，西门是希伯来文，亚历山大是希列文，老浮是拉丁文，所有国际通行的语言都在这里。在一节圣经里面，马可仿佛在这里提示给我们，这个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福音，将要跨越地域、地域跨越文化，去到世界的终极。他讲一个极其伟大的事。我想你记得一件事，就是马可不是拍一个普通的纪录片，马可用一个属灵的摄录机，他想通过这些画像刺激我们去思想，并且回答耶稣是谁，耶稣究竟是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两个礼拜之前我讲过篇道，那篇道的题目叫做基督的肖像。马可的重点是在当众人看见耶稣受死的一刻，当众人都以为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那个受难的宗教老师，耶稣就是那个惨死的改革先锋，耶稣就是那个犹太政治的牺牲品。当人们以为这个是耶稣的时候，马可告诉我们，他真正的身份是上帝拣选的祭司、先知和君王，他是上帝终极所高立的那位救主。同样今天一样，今天这篇经文再次挑战我们，问我们知不知道耶稣是谁，究竟在他上十字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听回所有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或者是歌，都是很惨很惨很鬼惨，但这个不是马可的信息。耶稣是谁，究竟在他上十字架的路上发生着什么事？我想你留意一样，就是西门遇到耶稣的时候，他是刚刚经过那个地方。中文的翻译是他经过那地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句，原来这个希腊的动词经过在整本马可福音里面只出现过三次，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次是马可福音第二章，跟着就没有了经过，直至最后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重新再次出现。我想带你回去马可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看经过这个词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这么讲，耶稣经过加利利的海边，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耶稣经过，经过之后做什么？你经过七十一你就买东西，你经过就是经过，但是耶稣的经过很特别，他经过他就呼召来跟从我。这个是第一个经过，跟着马可带我们进入第二个经过，马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耶稣又再经过，耶稣经过看见阿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他经过，今次经过那税关，于是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经过，耶稣就会呼召来跟从我。你看不看到马可 畫緊嗰幅圖畫，耶穌好似一嚿好巨大強大嘅磁鐵啊！佢一經過，有金屬嘅東西就會被呼召、被吸納，跟住佢哋就會跟隨。馬福音第一章佢係巨大嘅磁石，佢有好大嘅磁場。馬福音第二章佢有好大嘅磁場，跟住我哋而家第三次嘅出現，去到馬福音第十五章第21節，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經過那地方，佢最後嘅命運嘅終結係乜嘢？佢都背起耶穌嘅十字架。我想你留意馬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同第十五章嘅相似嘅地方同埋分別嘅地方。相似嘅就係兩三個地方都有人經過，唔同嘅地方係前面兩段聖經係講緊耶穌經過，第三段去到第十五章嘅時候係西門經過。點解？因為當時嘅耶穌已經身受重傷，佢冇辦法再經過你。於是我哋話耶穌身受重傷，佢磁力，如果我俾個填充題你啊，小學生，你嘅身受重傷，佢嘅磁力點啊？失去效能，失去效能係唔係啊？唔係啊！個答案唔係 A 失去效能，個答案係 B 有增無減啊！佢冇失去佢嘅磁力，於是呢個人古利奈人西門，佢經過耶穌。耶穌牛牛地坐喺嗰度，佢經過耶穌，耶穌點樣？耶穌一樣呼召，冇聲，出唔到聲，一樣呼召。可能心裏面講咗一句來跟從我，於是呢個人就背起咗十字架去跟隨佢。呢個係乜嘢嘅一個圖畫？係一個預言成就嘅一個圖畫。因為耶穌喺馬福音第八章三十四節開始教導一個新嘅跟随佢嘅方法嘅方式嘅图画系咩啊？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呢个系第一章、第二章冇嘅。第一章就来跟从我，就来跟从我。去到第八章，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于是喺第十五章里边，呢个预言开始成就。第一次喺人类历史里边，我哋见到有一个人，佢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再唔系普通嘅跟从，系十字架嘅跟从。你可以咁话，你话喺嗰日，喂，阿西门被逼嘅去背十字架，系唔系啊？系啊，但系佢讲紧背后嘅故事，仲有另外一个故事，就系、是、虽然嗰日佢系被逼背起十字架，但系喺不久嘅将来，呢、这个西门將會明白耶穌降生、受死、復活嘅原因。他的名字叫耶穌，因為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面拯救出來。西門會明白，佢明知道，佢開始明白福音係同佢有關係，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因為罪的公價乃是死，死後且有審判。於是呢個西門佢悔改，佢生命起咗好大嘅逆转，180度逆转。你睇唔睇到嗰个图画？佢本来系入紧城，跟住佢要180度走翻去。呢个系一个预表，预表佢将来嘅悔改。佢转向救主耶稣，佢转向十字架嘅拯救。当日佢被逼，佢心里边唔开心。当日佢心里面惧怕，但是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会怀着无尽的感恩和热爱，一个喜乐的心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你看不看到马可给我们一层又一层的福音的图画，于是在这幅黑暗的图画的背后，马可已经是俾緊我哋睇見一個好榮耀嘅光芒。那個光芒係當主耶穌基督越嚟越走近十架嘅時候，佢嘅能力不斷嘅增大，佢嘅能力唔單止冇減少。那個圖畫唔係好慘好慘好鬼慘，那 那个图画是很劲很贵很劲越来越劲。马可在这里画着给我们看着一个耶稣的属灵的 X 光片。你知道我们人跟耶稣刚刚相反，我们的人可能你今天很健康，跟住你个医生叫你，哎，例行检查啦，去 take 下 X 光啊，照下呢个 scan 个 scan， 一 scan 到，哇，你好唔掂喎！原来你得个样嘅，对，外表好似好健康，里面全部你嘅五脏六腑全部烂晒。耶稣啱啱调翻转，从表面上你睇住呢个耶稣，佢生命将尽，佢好似。就嚟玩完，然而你如果剔一张耶稣当时嘅 X 光片、属灵 X 光片，你发现嗰个大能嘅彰显，佢越嚟越劲，越嚟越旺盛，耶稣嘅能力不断嘅增大。点解啊？因为佢越嚟越近十字架，十字架系佢能力嘅泉源，越嚟越近十字架，佢嘅能力越嚟越显大。他所要做出来的生命的改变越来越明显，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再不做其他的小神迹，因为那些神迹都是指向这个十字架，耶稣开始做一个大大的神迹，在西门的身上开始。我想继续跟你去阅读这个故事。马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他们带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各各他，翻出来就是毒瘤地，拿抹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他来到各各他行刑的地方，他们想耶稣饮抹药调和的酒，圣经学者相信这个是有麻醉作用的酒，让他止痛，但耶稣不接受，因为在那一日耶稣定义要喝天父为他预备的愤怒苦杯，于是他不要止痛，他要清醒的喝尽上帝给他的苦杯，这是他的 power source， 是他能力的泉源。马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于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抽签分他的衣服，看谁得什么。你乍眼睇，你会觉得呢个又系令人悲伤不已嘅一个情节，一个就嚟要被人钉死嘅耶稣，连佢自己仅有嘅衣裳都被人夺去，仲要被人抽签去夺走。但如果你熟圣经嘅时候，你知道呢个圣经呢一节唔系咁想话俾我哋，马可话俾我哋知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原来就算耶稣喺佢将要在十字架，已经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仍然成就着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一节圣经是出于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抽签。在他死亡将至的时候，耶稣仍然不断地成就着上帝的应许。十字架，佢唔单止系马可福音嘅高潮，佢更系整本圣经所有旧约预言流向嘅终点。喺呢度，我哋第一次睇到诗篇第二十二篇喺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里边嘅出现，不过将唔会系最后一次。好快我哋睇落去，我哋会发现诗篇二十二篇会成为整个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嘅中心思想。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咁讲，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上午九点钟。马可开始倒数，倒数啲乜嘢？有人话倒数耶稣死咯，倒数系一个死亡嘅倒数。但系如果你继续读落去，你发现除咗死亡嘅一个倒数，亦都系一个作王登基嘅倒数。因为下一节咁讲，佢嘅罪状牌上面写住。犹太人的王在朝头早九点钟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No， 耶稣登基在他的宝座上面开始作王。如果你去看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里面的描写，这个罪状牌是比拉多所写的。 是比拉多所选择的，跟着比拉多又吩咐人在这个牌上面写，是用希伯来文、罗马，其实是拉丁文的意思，同埋希列文三种字所写的，三个语言去写耶稣的身份，他是犹太人的王，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三个语言，你记不记得之前西门、亚历山大、老浮三个名字，出于希伯来文，出于拉丁文，出于希列文。耶稣是哪个？他是犹太人的君王。耶稣是哪个？他不单止犹太人的君王，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属于这个世界，他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在上午九点钟，耶稣登基作王，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上午九点钟，三十三节到了正午，三个钟头之后，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耶稣总共在十字架上，由他被钉到他受死，最后六个钟头，在中间的时候，到了正午的时候，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耶稣大声呼喊，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被钉十字架的六小时之后，耶稣大喊，但在大喊之前有三个钟头的黑暗。为什么有三个钟头的黑暗？黑暗有什么重要？黑暗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古装片，中国古代的古装片，有些无辜的异人被斩首行刑之时都会怎样？乌云密布，狂风暴雨，闪电交加，因为这个是一个异人啊，天为他而哭泣，而耶稣正是一个最无辜人当中最无辜的异人。最后就告诉我们，在这个远古的世界里面，黑暗经常是一种上天对人类的哀悼，哀悼伟人的过世，哀悼君王的过世，而这个正是主耶稣基督当时的情景。但黑暗亦都有另外一个意思，黑暗代表了上帝的审判，黑暗是上帝审判的记号。你带我们去到这里黑暗的真正意义。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里面有一个灾难叫做黑暗。十灾分别是河水变脱、青蛙、虱子、苍蝇、瘟疫、炮疮、冰雹、蝗虫，第八灾。第九灾是黑暗，黑暗是引我们到最后的一灾，最后一灾是击杀头生。于是当我们看到黑暗的时候，当我们见到那三个钟头的黑暗，我们问 What is next? 在黑暗之后有什么会发生？如果你熟你本圣经，你熟你的出埃及记，你知道在黑暗之后将会有头生的被上帝所审判，耶稣吊在十字架上，他成全了第十灾。但是他成全的是成为我们的替死鬼。出埃及记的故事是逾越节的故事。以色列人怎可以逃过第十灾？当整个埃及的长子被杀的时候，以色列人怎样可以逃过第十灾？是因着羔羊的宝血。于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临死的时候，他将要成为我们众人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羔羊。于是在那一刻，耶稣大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要离弃我？耶稣究竟呼喊着什么？如果你 第一次睇呢段圣经，你会话林牧师乜你讲咩啫？佢咪呼喊咪就系好惨咯，好惨好惨好鬼惨啊嘛！你都成日讲啊，耶稣而家为我哋做受苦嘅牧人，佢为我哋承担紧上帝嘅愤怒，佢要与天父分离，佢要接受紧上帝嘅审判，于是佢大呼喊：我的神，我的神，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要离弃我？这个唔系好自然吗？我哋咁谂系啱嘅，但系除咗呢个明显嘅解释以外，仲有一个咁深层嘅明白。圣经学者话俾我哋知，下午三点系犹太人祷告嘅时候，耶稣喺度祷告，但系佢唔系用佢自己嘅言语去祷告，佢用紧旧约圣经嚟祷告，佢用紧诗篇嚟祷告，佢祷告嘅系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佢引用紧诗篇第二十二章。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会见到诗篇第二十二章再次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出现。耶稣用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去表达他当时的痛苦，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耶稣用着他当日所读过的金句。你有没有试过每日读一段圣经，读完那段圣经想想有哪一句是特别让你有感触的，今天就用那一节去祷告。你这样你就死定了，你一定会断章取义。耶稣是不是用着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是又不是，因为耶稣从来不会断章取义。我们断章取义因为我们不熟圣经，但耶稣熟透整本圣经，整本旧约圣经。耶稣不是用着一节的金句，他用着整首的诗篇，整首的诗篇去祷告。当时耶稣已经筋疲力竭，他根本没办法背起晒整篇诗篇二十二篇，于是他讲了一节，听到的人应该自动自觉继续写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是这样读下去，因为你应该明白他的用意。他不是讲紧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他讲紧整个诗篇。让我再问耶稣，究竟祈祷紧啲乜嘢？诗篇第二十二篇究竟是一篇怎样的诗篇？可能当中有人一看到这一节，即刻会说还用问？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哀叹的诗篇。我也有读过神学的三十 laments 嘛，是很惨的那只嘛，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好久之前有个旧约的老师，他教我们一个很简易去读懂这个诗篇的一个方法。他说诗篇150篇里面，对于他来讲就只有三种，一种叫 Happy Psalms， 开心的诗篇，另外一种叫做 Unhappy Psalms， 不开心的诗篇。但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是什么呢？由不开心开始去到开心的诗篇。所以你去问诗篇第二十二篇的时候，你问诗篇第二十二篇讲的什么？是纯粹一个不开心的诗篇，定是诗由不开心开始去到开心的诗篇？答案是诗，不是单单一个不开心的诗篇，是由不开心去到开心的诗篇，因为中间有一个很巨大很突然的逆转。我想带你去看看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二十一节。开波的时候大家都记得了，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我的上帝，我想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但去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很奇怪，他仍然是求紧他自己的痛楚。之前二十节全部都是很悲哀的事情，求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求你救我脱离的狮子口。下一句是什么？通常都可能都仲要继续等，于是继续呼求。不是，下一句是你已经应允使我脱离，你已经应允了。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于是我们开始由一个不开心的诗篇走向一个极其欢乐的诗篇。第二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 在会众中我要赞美你，仿佛有一个影子，一个人受死复活的影子，他死梗了，死梗了，死梗了，不过死而还有第二条命，他将要复生，他复生的时候，他要将他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众中去赞美他，他要领会，耶稣说我要领会，我要崇拜当中做主礼，做领唱，你们行开，我要成为上帝子民的领师的主礼，我要带领他们歌颂赞美我们独有的上帝，看不看到啊？开始进入整个喜乐的高峰，继续读第二十七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这个崇拜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是不是还要在网上直播到地极？不是网上直播，是实体的实现，耶稣要差派他的子民去到列国的万民当中，让列国万民万族里面都有属上帝的子民，他们要成为福音的果子。令我们想起启示录最终那个荣耀的敬拜，在世界上面所有万国万民不同的语言当中都有上帝属他的子民。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二十七节和三十节亦都让我们想起另一段圣经，就是耶稣自己在马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他投诉，他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将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他说上帝的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你将它变了做拆窝。耶利米书第七章，耶稣说我要成全，我要通过我的受死复活成全了以赛亚书五十六章，要有万国祷告的殿，万国列国的万族都要敬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做的事必得传给后代千千万万代。原来诗篇第二十二篇不是单单讲紧耶稣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去牺牲受死，诗篇第二十二篇已经开始展望将来，在这里看着这个先知的远象，第三天他将会复活，他的福音必被广传直到地极。诗篇第二十二篇是一个从不开心去到极其欢乐的一首诗篇。我想你带着这个喜乐回去马福音第十五章，一个很不开心很不开心的场景。马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四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叫他看啊，他叫以赛亚。点解叫以赛亚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相信以赛亚，先知以赛亚，那个没有经过死亡就上了天的以赛亚，他是犹太受难者所有受苦人的守护神，于是他们说、你看这个耶稣，他现在就死，他叫以赛亚。第三十六节，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绵浇满了醋，绑在芦苇杆上送给他喝。他今次喝，因为今次给他的不是麻醉止痛，而是令他更加清醒振作 的饮料。跟着他、有那些人、给他饮东西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把他放下来。你读到这个时候，你要开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可要记录这个无根无据有关以利亚的猜想？这些人很明显是不认识耶稣的，这些人纯粹猪噏的，但是为什么马可要将以利亚这个名字摆在一个咁重要嘅经文嘅当中？我哋继续读，你一阵最后你会明白。马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七节，耶稣大喊一声，气就断了，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我谂大家好熟嘅经文，但系好令人惊讶嘅地方就系圣殿嘅幔子，传说中系有三十尺高，三十尺即系三层楼到啦，我谂。可能呢度咁样去到差唔多顶楼，三十尺嘅一个好大好大嘅 慢子，好厚嘅个慢子，突然间喺耶稣钉十字架嗰一刻，砰咁样裂开咗，一个神迹奇事嚟噶，系嘛？呢个意思系乜嘢呢？犹太嘅学者、犹太嘅历史家 Josephus 约瑟法，佢曾经咁样解释过圣殿会幕嘅设计。佢话圣殿其实简单嚟讲有三个部分，有个外院叫 outer court。跟住有 holy place， 有一个圣所，跟住最终里面有一个小的地方叫做至圣所，可能大家都听过。他告诉我们出面的外院好像海洋，跟住出面的圣所是陆地，跟住最中间里面的至圣所好像是天堂。于是在海里面，是出面有海，跟住有陆地，而人最多只可以去到陆地，人没办法上天，唯有那个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在那一刻，上帝的圣殿里面的幔子列为两半，至圣所打开了，上帝的家打开了，天开了。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基督回去上帝的家。这里说耶稣大喊了一声，这个大喊非常之特殊，特殊到一个地步，就是面对站着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气，大喊一声断气，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特殊的地方是因为所有被钉的犯人通常都是虚脱缺氧而死，但耶稣却大喊了一句。马可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喊什么，但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我们知道他叫了什么。耶稣上了那槽，说大喊成了，就低下头喘了气。为什么耶稣可以做出这个这样成了的一个大喊？是回光返照，还是真的好像他自己说大功告成？耶稣说 It is finished， 我们中文翻出来不是完了玩完了，而是成了。他的拯救的大计，上帝拯救的大计，在耶稣的死亡里面完全的成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百夫长，这个无名氏的百夫长最后有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他当日他叫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他成为了基督徒，还是他之后好像西门那样成为基督徒。但马可是想通过一个外邦人的口告诉我们耶稣真正的身份，耶稣是哪个，他真是上帝的儿子。马可讲一些东西给我们听，如果你熟马可福音，你知道原来马可用着上帝的儿子去做一个前呼后应的括弧。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是怎样开始的？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源。上帝的儿子，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未结束，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复活的故事。然而到我们整个马可福音的高潮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上帝的儿子再次的出现，一个是 Alpha， 一个是 Omega， 一个是起头，一个是终结。这句词句，上帝的儿子将整本马可福音包得密密实实，他告诉我们这个是关于上帝儿子为罪人上十字架的故事。不过我想再讲多一样东西给你知，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和第十五章的联系的紧密联系，不单止是在上帝儿子这个 term 里面，这个句子里面。圣经都告诉我们知，如果你仔细阅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和第十五章的时候，你会见到很多关键的词语在两卷圣经里面，两章圣经里面同时出现。有哪些关键的词句？有儿子，上帝的儿子，有声音，有大声，有列为两半，有灵或者气。当耶稣说断气的时候，那个气是灵的故事。还有以利亚。如果你熟马可福音第一章，你可以说喂，马可福音第一章没有以利亚，马可福音第一章是没有以利亚，但是马可福音第一章有另外一个人叫施洗约翰。如果你有读过马可福音的中途，你见到第九章十二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相信以利亚要先回来，我告诉你以利亚已经回来了。那个以利亚是谁？是 施洗约翰。于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原来是对对碰的。马可故意用这些关键的词句写了一个很巨大的括弧，前后呼应总结了整本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是讲紧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故事。第一章是关于什么？第一章关于耶稣的受洗。跟住去到第十五章是关于耶稣的咩？耶稣的受死，一个是受死，一个是受死，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终结。你记不记得耶稣受死的故事？当他落去约旦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当你落约旦河的时候，那水是不是应该要分开？好像以前以利亚这样，但是没有，好像摩西这样，好像约书亚这样，没有分，但是天开了。而且是开了没办法释得翻得埋 的时候，耶稣起来的时候，天裂了分为两半，跟着有上帝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有天上面有一个声音，或者是我的爱子。这个是耶稣的高立，是耶稣的差遣，是耶稣的开始，他是上帝拣选的君王。但这个君王现在被上帝送出去要成就天国的使命。天国的使命是什么？信不信由你。搞到今天我们仍然搞不清楚天国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天国使命就是去什么？爱人如己。天国的使命是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天国的使命是什么？永神益人。这些好像很啱的东西都不是天国的使命。天国的使命是耶稣要登基在十字架上成全那个福音，而我们的天国使命是传扬十字架上面的福音。耶稣在他被受洗的时候是他的差遣，他的终点是十字架，他成全了天国的使命。在他的宝座上面耶稣作王，在他的宝座上面耶稣呼召，是什么呼召？十字架的呼召。耶稣要用他的受死复活的拯救大能去拯救在那些黑暗罪恶权势底下的一班人。这个是耶稣的故事。如果你说个故事还未完，是因为他现在正正开始拯救，他完成了他要开始拯救。于是马可为我们再加多了一个故事，在耶稣受死复活受死故事的之后，他加多了一个故事，一个十字架呼召的故事。表面上耶稣好像死了，个幕应该要收回来，没戏看，实际上他现在拥有更大的能力。我想同你看这个十字架的呼召。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十二节，到了晚上，这个是一个附加的故事。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里马大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员，他是犹太那个议会里面七十一个人，即是传统上面我们说七十一个里面其中一个，他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但是可能那晚没有去开会，当他们钉耶稣判耶稣死刑的时候，他没有份去开会，也是盼望着上帝国的，可能因为人知道他会帮耶稣，于是没有请他开会，但是在那天，在耶稣死的日，他前来，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要请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就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是否不是死了很久，就把耶稣的身体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岩石中作出来的墓穴里，是他自己预备给自己的坟墓。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十字架呼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出现过，这个人他的名字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出现过，是他最终极十字架呼召的一个影子。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福音书看不到的一些细节，我想带你 去睇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八节，用约翰福音嘅故事作为我哋今天最终嘅总结同埋祷告。约翰咁写，佢话：阿里马大人约瑟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他是耶稣的门徒，哇，好好啦！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地里作门徒，咁就唔好咯。有啲人话：诶，约翰咁写，即系话其实真系可以暗地里做门徒咧。我喺学校里面都系暗地里做门徒噶。我在我公司都暗地里做的，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约翰最喜欢写就是黑暗和光明的对决，光照在黑暗的当中，所以这个人暗地里做门徒是不得的。但是在那一天，在耶稣死的那一天，约瑟放胆的出黑暗，他冒险冒生命的危险进入光明。在耶稣被钉死的那天，因为叛国罪被钉死的那天，他终于见光。这个是一个真正的 conversion， 一个真正的回转，他由黑暗走出来进入光明。不过还有，他带着约一百斤的没药和沉香，这个他就不是约瑟来的，这个他是约瑟的同党，叫做尼哥底母，又是另外一个黑夜人。因为他第一次来找耶稣是在黑夜里面，尼哥底母就是黑夜人，黑夜人尼哥底母又再次见光。他带着一百斤的没药和沉香，一个去拿耶稣的身体，一个去买没药沉香。他买了多少？如果你看回啲释经书会告诉你，他买了大概75磅的没药沉香。圣学就告诉我们，没人用70磅的没药沉香去撞一个人，除非那个人是他的主，他的王，是皇帝才有75磅的没药和沉香。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两个黑夜人，见光的黑夜人来说，耶稣是谁？耶稣是君王，是为他们受死，他都不知道他会复活，为他们受死的君王。七十五磅的没药同沉香值多少钱？一磅一年的薪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计，就算你计香港最低工资，你计回一年，七十五磅就是75年的最低工资，你还你怎么计都六七百万了。在一日里面，为着一个死人倾家荡产，一层楼去撞他，不可思议的东西。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约瑟都是一个财主，两个财主，香港财主都很多，舍不舍得的问题，舍不舍得的问题，一层楼去撞一个死人，值不值得？完全的值得。他们照犹太人的丧礼的规矩，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身体裹好，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那那里是约瑟自己的坟墓。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是他们两个人自己亲手包饭，还是有其他的仆人？有人说他们这么有钱，应该是有其他的仆人。但你横看掂看，你都很难想象这两个人在那里舍得不动手，他自己埋藏了耶稣的身体，这个是他最终极的献上。为什么？因为他掂了耶稣，他第二日是逾越节最大的敬拜，逾越节里面的安息日，他们最大的敬拜在那一日。跟着他是一个议员，他是属于犹太议会的一份子，他没办法去敬拜。为什么？因为他不洁，他不洁的原因，他接触了身体死尸，他接触的是谁？是耶稣的身体。谁送耶稣上十字架？是他的 boss。 在那一日 你说他正式辞职又好，你说他被人炒又好，他再没有任何的前途。这个人的生命由最高点去到最低点重新起步。马可很有趣，马可用这个故事基本上来完结他的马可福音，除了耶稣复活的故事之外。马可没有告诉我们约瑟背着十字架，他画了一个图画西门背负十字架，但是他用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十字架人生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三样东西：放胆、出钱、出力。十字架的人生有三个特征，我可以这样总结：放胆不惧怕，财宝献君王，一生为主用。他离开了他之前的人生，进入一个完全空白的世界。在个空白的世界，上帝要为他编写他余下的人生。愿这个成为你和我在新一年里面的祷告，愿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男女老幼都成为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过去三年的一些学习，我们更加多谢你，因为这个福音书不是假的，我们不是读莎士比亚的一些名著，我们读又真又活的历史事实，我们读的又是我们自己救主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带着主耶稣基督的血肉，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显神迹，他为我们做天国的教导，他的神迹、他的教导一步一步带我们走向他终极的奉上天国的使命。这个是这个世界独有的东西，我们所传的福音。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自己，首先我们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面，让我们好像西门、老浮、亚历山大他的一家，好像约瑟、好像尼哥底母一样，还有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教会二千年历史里面当中的信心的见证。放胆不惧怕，财宝献君王，一生为主用。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无论疫情是怎样， Who cares， 无论今年的经济如何，无论我们生命有怎样的难关，求主使我们成为背十字架的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